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个人祈愿跟信师们中历代真亲老少、亡灵冤亲债主、六姓眷属，以及个人多生多世慈父慈母，今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这个啊，好像地藏两个字啊，地者心也，藏者性也啊，就心性。他说地藏菩萨啊，他是显我们的心性，只有我们心性打开啊，才能够啊获得地藏菩萨啊这个加持力，或者说闻到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主要的呢啊是开显我们这个十法界啊这个、根本就是信心。心性啊。所以我们这个啊听到跟闻到它是有出别的。啊我们念观音妙法莲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讲到观世音菩萨啊念彼观音力是吧，念彼观音力。啊说这个或者说称名恭敬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获得种种观音菩萨的护念，或者刀砍不死，火烧不死，水淹不死啊。他说在岩上掉下来也不会死，或者说这个啊被人家抓了啊，这个枷锁会自动闪开。那么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祁连山有一个比丘尼是吧，念观音菩萨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从山上跳下来啊，跳下来以后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他跳下来以后呢啊，他跳到掉了一半的时候，观音菩萨为莲花就把他拖住了，拖住以后呢就救走了。他晚上又给家里人托梦啊，梦见自己在哪里在哪里，完了家里人呢就到祁连山某地方找到他的肉体，但是呢他念彼观音力我获得解脱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念观音菩萨他这种力量并不是我们刀砍不死水淹不死啊，他是反文文自信的这种力量啊。所以呢他念是真心为念，那什么叫念呢啊，心空即地，心能够法相应的一刹那。所以呢我们叫观音观音观世音，就是说音声跟你观它达到一体的时候才达到的一种啊形象，八的时候心就空掉了。所以刀就砍不死，血就淹不死。那淹死的是我们的烦恼，砍死的是我们的分别心执着心。那我们就永远不会死的。也就是说啊地藏菩萨也是一样，不管你在你烦恼里面痛苦的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么说你闻到地藏菩萨那这一念恭敬心赞美心是要用心啊，不是用这个假象啊，不能用妄心分别心，不能用丑恶的心态，不能用这个恶念，不能用侥幸，这样的心态是自己骗自己。所以很多人念观音菩萨为什么没有感应，或者说念地藏经念那么多都没有感应，是因为你跟他不相应，你不知道地藏菩萨是什么。所以前面这一段讲了这么多，就告诉我们啊法界的实相啊。他说这个地藏嘛，地者地啊，我们讲第一地、第二地。什么叫第一地呢？就是说心与性相应为第一地。那什么叫第二地呢？心与司法界相应为第二地。就是二地不离开心故，就是司法界不离开心故。他说你在司法界里面能悟到心，那说你就可以通达于心，我得解脱，这个叫做呢啊地啊地，就是说言之边一个上帝的地，对吧？那说获得第一地的话，他必须要获得性啊，司法界里面要悟到心啊，才能够获得第一地啊。如果你不悟到心，那遇到妄想里面，怎么叫也不能相应。如果了解心法，啊，就相应，知道吧？所以呢，藏信也啊，地者心也，心能现十法界。你说藏地藏菩萨 手托着一个珠子，这个珠子就是杖，而这个杖呢很显心，我心呢能显司法界，所以呢所有尊称都在司法界，司法界是尊称的一念、不管在哪个地方，没有这一念司法界就不能建立。我们讲讲一心一念三千呢，就是三千七世间情世间无蕴世间，叫一念三千。而我们尊称是在心地上建立三千，就是万想啊。但是呢不离心故，这叫心法。这个地藏菩萨依心，就是本心的力量，也就是悟到心体，从心地上建立了司法界，就是所有的尊生都在心上。我地藏菩萨的心从哪里生？性上生。我们的心呢在司法界中生，所以呢恶就恶心，善就善心，就是无明心、分别心、执着心。这个心从哪里出来的？是我们讲就是攀缘心、分别心啊，你没有悟到你这个本性。而在世间不管是善法恶法都能显出我们的心啊，所以呢在一切法界里面悟到心的人，这个功德是非常的大的。也有或者悟到心的人，他就能跟地相应，跟第一地相应，跟性德相应，所以他身上就具备八万四千功德。如果不能跟性相应，那你每一念都是恶业啊，烦恼的业。就是比例来讲，《楞严经》和这个《妙法莲华经》就讲到啊，反正弘扬《楞严经》者，或者弘扬这个《妙法莲华经》，不华弘扬《地藏经》，都一样的，都具备了八万四千功德。他将身上作为什么？具备了八千功德，八千功德，八千四百功德。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司法界，每个法界八千四，他说四个法界就是八万四，而八万四每个法界里面他又具备了三千，那就是无量无边。也就我们的身体一旦具备了正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具备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如果你跟性不相应，跟心不相应，而跟妄想分别相应，那你身上都具备了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无明分别执着，那就具备了恶业，恶业。所以我们要讲地藏菩萨的功德，无非显出我们自身所具备的功德。只要是讲这部经典的人，或者说闻这部经典的人，只要你去思维这部经典的人，跟藏都相应，也就是跟心相应，跟心相应，也就是跟解脱相应，跟你圆满的功德都是相应的。不管我们是读经，还是在生活中做佛事，还是行住坐卧，我们都能悟到心，都能悟到心，就能够日性啊，叫开佛之见、悟佛之见、日佛之见。什么叫那《妙法莲华经》里面讲开佛之见？开佛之见是什么？令众生心清净故，是吧？开悟之境，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修无常、修缘起，都是念心清净故，是吧？念清净故干什么？就是悟第一乘佛法、一地佛法，是吧？而说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司法界里面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念心清净，那心清净干到就是悟自己的本性，知道吧？就是说我们这个死在社会上，不管是拜佛、坐禅、念佛、打坐，或者是念经，都是念心清净，而不是念心烦恼，是吧？如果你心烦恼、心不清净，怎么跟心相应呢？是吧？就是你知道名相上跟心相应，但是呢，你这个烦恼还是在这里面啊，一直在分别、对立、执着，是吧？所以呢，首先观无常、观缘起，念心清净，所以呢。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拜佛干什么都是为了令心清净，知道吧？并不是令自己烦恼，就是我们持咒子啊，或者是拜忏啊，都是要令你的啊业障消除，令心清净。那说这个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向上，向上所有的修行，令我们见到什么？它目的是要见到你的心，在司法界所有善恶无极里面看到你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是没有善恶无忌的，善恶无忌都是妄想，在妄想里面知道是我的心啊，所以呢就日心故啊，日心，日心就能见性，就跟第一地就相应了，跟第一地相应了，你就八万四千功德就出来了。 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八万身心，我这些功德出来，就是你的这个就足以救你了，就足以把你救了。为什么呢？因为跟心相应，所以我们悟到这个心很重要。所以讲藏啊，地藏菩萨的这个藏就是讲性德，是吧？性德具足三身呢，我们讲啊，诸位法身、诸位报身、化身，我们讲啊，真性、佛性、法性，就是说真性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就是讲我们的这个法身啊，法性是讲啊诸法的实相啊，诸法无自性叫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体的。法性跟佛性就是说性是一体的，法的本性就是你怎么知道法呢？法是我们性里面出来的，就像波它的性就是水，对吧？他说性自身它也是水，就是性为是有法为虚妄 虚空，就是说法自身是虚妄的，但是呢性呢就是那个水，对吧？我说佛性呢就是那个水，所以呢佛性是一体的，所以所有法都是佛性，我佛性的现一切法，就是说叫法性。我们叫法性庄严呢，佛性清净啊，法界就是变化，所有变化依佛性、依法性而变化，没有佛性就没有见闻觉知，也没有堕落，也没有成佛，就没有迷和迷觉。所以我们讲开悟之见、悟佛之见、日佛之见。先是开悟之见，然后悟到心的时候叫悟佛之见，悟的就悟到心，然后悟到心体的成心的体上，它有个性叫心性，成现身。不管是法也好，不管是众生，就是依报跟正报，不管是有情跟无情，都在哪里呀？在性德里面。这个性呢，叫什么？啊，这个性就是心之本性。所以法性跟佛性，它都是性，性因为性都是性。所以呢，法不管怎么变化，众生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个性是不变的。所以呢，它怎么变化都不离开这个本性，叫法界。所以地狱和天堂的性，所以法藏比丘从哪里出来呢？因为性能具足一切法界，性能具足一切心性心。那么说所有尊称都有一个心，就地狱性也好，天堂性也好。那么说这个地狱天堂恶鬼出生，那就是呢尊称安住在啊这个烦恼烟里面，而菩萨或者是二老汉，这也叫尊生。这尊生居然居在解脱业里面，或者居在大愿业里面，但是呢都不离开性。而地藏菩萨呢，地藏菩萨也是性，从性里面显出来的地，我这个地呢它含摄了诸佛菩萨国土和尊生，就是所有诸佛所有国土所有尊生啊，这个所有的菩萨都在哪里？都在性里面。也就是说心呢里面有一个地，就是心啊，而这个心呢才能建立诸佛之大愿、菩萨之大愿、菩萨之功德，或者尊生罗汉之解脱业力啊，尊生之这个流转业力。因为我们有三个业力嘛，一个叫尊生业力，尊生叫流转业力，阿罗汉叫解脱业力，菩萨呢叫大愿业力，那都是业力。我这个业力都是要靠心的，由心我启动了性，对吧？尊生呢不知道性，我心向外攀缘，见闻觉知向外攀缘，但是呢性会在作用，会在作用。所以呢你造恶就恶，造善就善，造人就是人。那为什么有人道天道这个题呢？是因为尊生不知道性，我心呢向外由见闻觉知向外不吃向外滋长，所以形成了十法界的出现。而地藏菩萨不是，地藏菩萨呢他已经悟到了心，悟心呢悟到了性，他成性而发起，而这个性呢他一定跟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尊神、十方国土都是相应的。但是呢相应的本体是不动的，因为性是不动的，但是由心而推动的力量，心可以发愿，性是不会发愿的，因为性体没有愿的东西，是吧？心，我们的心可以造业，善业和恶业，我们的心呢也可以无记状态，但是我们的心呢 也可以去发愿。但是发愿的体呢，有两种愿，一种是无明愿，恶愿，就是无明在恶造愿。他说这个愿呢是生死之愿。他说你这个心呢，也可以悟到心，见到性以后一性发愿，就是他发一心的法愿呢，说是菩萨法愿。所以菩萨法愿，所以呢，地藏菩萨是发愿的时候一性，一性就是一十方诸圣心的本性，发起一个啊这个愿力，而这个愿力就是讲一心而啊发这个就见理众生心的这个心，心能造善业，心能造恶业，心能造菩萨愿。我地藏菩萨说什么呢？地那个地就是心，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心呢，整成了谁呢？整成了佛、菩萨、声闻、罗汉、人天，包括地狱、五鬼、畜生。因为地藏菩萨发的是心愿啊，不像菩萨从心里面发了菩萨愿。我这个地藏菩萨呢，心就是地藏菩萨，是这样发愿的，知道？心就是地藏菩萨，所以呢，这个心都说了所有的诸佛。为什么佛要皈依？佛也要皈依心呢，是吧？菩萨也要皈依心呢，所有的十法界的众生都要皈依心呢，因为没有心就没有十法界，也没有十方众生了。所以众生成那个地方，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你本身阿弥陀佛了出来，当然念阿弥陀佛就回归本地嘛。那地藏菩萨，所有的诸佛菩萨声闻人天都是要一心而立嘛，没有心的话，哪有十法界呢？哪有菩萨呢？哪有声闻呢？哪有愿力呢？是吧？所以你要了解，地藏菩萨是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山河大地、一切诸生所依止处，要依止处。所以地藏菩萨，所以要了解啊藏，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藏以后呢，因为藏是具足啊，具足佛性是吧？你建立一切心啊，具足法性，建立一切法界，具足无量的变化，所以建立了十法界的六道轮回，它能具。但是呢，它不会变，有心的推动力，没有心的推动力，本性是不动的，是吧？就说也可以称为呢，本性涅槃，就是说我们的性呢是在涅槃，在哪里涅槃呢？温藏在司法界尊身的境界之中，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涅槃的体在哪里？在尊身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下里面，在阿罗汉这个里面。它温藏在阿罗汉的解脱体上，温藏在菩萨功德上，温藏在诸佛之大愿上，就是涅槃体，知道？所以它叫常住涅槃，就是它是在一切处常住。所以呢，我们那个经典上不讲，闻常住二字都可以获得不退转，获得解脱，所以呢叫常住涅槃。所以呢，藏它有一个名字叫涅槃，是吧？因为涅槃。因为涅槃的体它叫常住涅槃，大涅槃，大涅槃法身，大涅槃功德，它是唯有功德都是圆满的，并且呢解脱都是圆满的，所以它大涅槃。所以在妙法莲华经讲到佛陀他日涅槃，其实呢他没有涅槃的这个假象，是吧？因为他常住在涅槃里面，随时而出来。他说我已经成佛无量无边劫，因为他说我什么时候成佛的？他说因为地球变成墨，是吧？然后呢走一个大千世界，地下一个围城打一逼，再走一个大千世界走呢，他问这个围城还有多少，是吧？他有无量无边个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这个名字啊，在那个华严经呢还有不一样的名字，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赞性，就是我们的藏性啊，本具的。所以呢，尊身依尊身性，尊身性就尊身的这个本性呢，具三千之宝，宝贝的宝，是吧？他说这个为烦恼六洲所缚啊，亦是恶王所害啊。意思我们就是说，这个每个尊身具备这个性，其实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地藏菩萨的这个。藏心呢，或者地也好，是藏他的大悲心，就是地，也就是我们的心啊，就是我们现在打妄想的这个心，就能打妄想的那个心，是吧？那个心，我们讲临智心， 妄想心、分别心，我们以妄想心、分别心向外攀缘、向外分别，却不知道我有一颗宁静心。他说宁静心，我就说这个郭祖不讲吗？临山就在雨心头，是吧？就是说这个临山就是临妙临真性啊。所以呢，我们那个心呢，这个心呢是具足三千，具足三千，就是三千之宝，是吧？就一念三千，三千宝。也就是说专身具足这个三千，是以妄想攀缘心、分别心升起了幻化之相，就像打清无常中的声音，我们随着声音跑。我这个声音呢，它本来就是起的一个作用，或者像水能起波起了一个作用。但是呢，这个波或者是音声也好，它其实都叫性德，性德它无来处无处处，它单体的本体啊，它即是空性，它跟性也叫音性啊，它是不二的。但是尊重不知寻找这个声音或者寻找这个波，就是产生迷失了这个本性。但是呢，你迷失了，不管你怎么追，那个音声的空性呢，它还是圆满的。就是说，三千宝性呢，宝贝的宝，性格的性，这个三千宝性呢，常温藏在你每个念头里面，每个声音里面，不管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宝性都藏在那。所以呢，这都是宝贝。但是呢，地藏菩萨就是温藏在尊生的所有的烟里面，诸佛菩萨的烟里面。就是说人家释迦牟尼成道的时候，我们在菩提树下，释迦牟尼菩提下打坐的时候，他说菩萨他已经悟到了，证得了，近日了这个佛的这个本性，可以看到这个如来这个金刚宝座高百万里，然后无尽的庄严，是吧？无尽的庄严。但是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呢是块石头，或者说是几根草，那就看到释迦牟尼佛他那个瘦不拉几的骨头都出来了，看到的是一种那种像。而这种像，虽然这种像，但是呢它里面温藏了佛陀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功德，所以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这里面都温藏了佛陀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无尽的功德啊。但是你一旦悟到了这一点，明白了，就是说把这个假象，你把它你的信心里面把它破了以后，进入到你的信心里面去，他说这样的观想的时候，你就获得了法师的功德。法师就是说随着这个法而观照，而说而宣而思维，他说这个法师的功德。而法师的功德，我们就看到我们有几种心可以做法师，法师获得的几种功德，是吧？也就是说你身上三千功德，八万四千功德都会显现出来。大家想一想，就是说不管是了解般若也好，还是了解藏性也好，或者是说能言善辩也好，或者是遇到发化境也好，这样你先说的时候，这样你去弘扬的时候，你都能，只要是法师嘛，都获得八万四千功德，是吧？你身上扬多少功德，你眼睛见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了，身上错的都是八万四千功德。我们在思维、在念华严经的时候、念法华经的时候、念楞严经的时候，你身上八万四千功德都出来，就是你眼睛看到了一件是不可思议功德。所以在无量寿经讲，就是说这样你念佛的时候，虽然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大的功德，但是呢鬼都可以看到你身上的光明万丈，就是在外面去了。那我们过去宝石灯站在天安门说中国人民城池站起来了，全世界的人都对他看了，哇，很多年练气功的人就看到他身上万丈光芒，就这个时候很多人的人对他的理解就说他身上就有光出来，是吧？但是呢他自己看不到，是吧？但是很多练气功的人都能看得到我过去也讲过，就是我有一天我坐在那边打坐，一个小家伙坐在我边上，这边，因为那时候不老当打坐啊，他说这个一种正气凛然，身上有气往上飞的感觉。他坐在我边上，他感觉了，师父你怎么飞起来了？ 而且他感觉到我自己啊，身上有一股能量往上取的感觉，就是说有些人呢、啊，稍微有一点善根，可以感受到这个人身上巨大的功德。然后说你要常常要闻到地藏菩萨，你心里面常有一种纯善的这种体验，我会感觉到你自己可能也会感觉到一种欢喜的心，会啊有一种不动的心呢啊，这个我生出来啊，它是有这种一种这个学佛的这个受用显现出来啊，所以我们不要迷信去麻烦了。比如说念观音菩萨刀就砍不死，刀砍不死，你念了半天，人家一刀就把你砍死了，对吧？一种观音菩萨不灵呢。这叫迷信状态，你根本跟观音菩萨接不上去嘛。就是说那个铡刀在那个地方往那边按，是吧？明明这个地方铡刀你按下去，你立即就化为干刀，就一节的断掉，水也就变成平地，是吧？水就变成流利地，是吧？这个火的话就变成清凉地，但是也按不到那个地方，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我们文法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明白啊，不然的话很难。所以像兴趣三千这个宝啊，这个宝体一定要啊显现出来。那我说六遮，我们六个遮，哪六遮？烦恼六遮，六遮就是啊，我们身上有六个大乘，就是眼耳鼻舌身。我们迷失了心，六遮就是贪嗔痴慢疑，是吧？那这些贪嗔痴慢疑盗我财宝，盗我财就是说盗窃，他就是说让我呢迷失本性，是吧？迷失本性你就变成空空有物，就是说你本来是很富有的人，被六尘所侵，侵了以后呢把你宝偷光了，然后你就变成一个贫穷的人，是吧？因为不是心故嘛，不了解心，就是比例来讲我们不知道修行，天天贪嗔痴慢疑，那就变成蠢人，变成蠢人的话啊，那你命就会下贱嘛，是吧？你就变成小人嘛，无人义尊心，什么的都没有了，那就变成就等于你已经被六者所侵所缚住了啊。所以呢，意思恶王所害，意思我们一个意王，记得我们的心王被六者所控，就像六个麻绳把你的心王控起来了。你的心王就不能动了，然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向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在这里拼命的去担求，就是他在害你，是吧？他害你的目的呢，就不要你皈依三宝啊，不要你皈依三宝，让你离开三宝。所以呢，那去此就是地藏啊菩萨呢出来的目的呢，就是开显我们的迷障啊。地藏菩萨就会开启我们的迷障目的。所以三藏迷障，它是这样，三藏迷障温在晕在啊，一切尊生身心之内，身心就是根尘之内，还有识之内，就是还有四大之内，就是三德报，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在哪里呢？就是根里面，就是眼耳鼻身在根里面。有这个四德啊，三生四德，四德就是三生法身里面有常乐我净啊，这个报身里面有常乐我净，化身里面有常乐我净啊，这个叫四德，对吧？他说三生四德问常的呢，尊生四大里面，地火风水这四大里面，藏在我们的根里面，藏在我们这个尘里面，还是藏在我们识里面？意识的识就识里面，然后这里诸佛悟之而正德，尊生迷之而流转，就是诸佛悟到这个本性以后呢，直接看到根的时候就看到性了啊，看到尘的时候就看到性了，看到识的时候就是一灯万念的时候就看到心，知道吧？看到心就能看到性，就是说我们称现上讲，就是说万法为心所造嘛，就是说所有善恶好坏无记都是心嘛，是吧？即知道心的时候就知道性了，叫心性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心性。那说心性在哪里呢？就是说根就是四大，就是性，性就是四大。看到四大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性啊，不是说我一个独立的性，不能这样想。 四大就是性，性就是四大，四大是一个假象，知道吧？既然四大是假象，根不就是假象吗？根是假象，实不就是假象吗？实是假象，根是假象，那尘不就是假象吗？是吧？那尘是假象的话，那就是名就是假象吗？有名相就是假象嘛，就是一切都是假，是吧？所以呢，诸佛能悟到，能悟到心的时候，所有的假，但是呢，全假即真。比方说，比方既然是假的，不是有一个假可以舍掉，知道吗？如果有假可舍，那假就不叫假了，那叫真了。就是还要舍了一个假吗？因为假就是不可得，是不存在的东西。那不存在的东西，那即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假名。它真的是什么呢？性，真的是性。性呢，没有相，知道没有相。既然没有相，那地不有坚相吗？坚性嘛，坚相嘛，就是很坚固，是不是？坚性，那坚性在哪里呢？你可以观察一下，明手安大地，不是很摁吗？问，你觉得摁在地里面，还是在手上？比如在地里面跟你火光，约在手上，手自己会知道尖呢？就是说在地，那地那怎么会我知道呢？就是说我按地，地是坚信，是不是？地是坚信，那我怎么会知道它坚信？那是我的觉还是它的坚呢？是吧？所以呢，这个坚信无自体，无自体它就是空，知道？但是呢，我们不拿这个剑呢当成一个实体了，旋转，就是说你一直在念，一直在念，有个剑，有个剑，就变成一个啊聚而成晕，就是说你老是执着它聚，就成为五晕的晕，知道吧？比如说五晕是寂体，就是不断的想象是剑，有剑的存在。事实上呢，剑的本体是没有剑的，就是太阳很约，就是活性。那太阳约，他说他自己会约吗？是不是？他会约，他怎么不会？我们觉得约就会流汗，为什么太阳不流汗呢？是不是？所以要了解肩会肩，我们知道肩的灯会把我们头打破，为什么肩不知道自己破呢？是吧？也就是说，地火风水本身它是没有地火风水，它叫性本性的体啊。所以要了解性，那性是什么？性就是心，心就是四大，就是四大呢，就是性，性就是心，心就是四大。他们是一不是二，就是世界无二，没有二元定律，就是一个整相。我们讲他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啊，佛陀悟到了这个法身、报身、化身，这是分别说，实际上他具备三种德而已，叫法身德、般若德和这个啊解脱德。实际上这个德是法报化的，它一种解释，它是一种德。法身里面有法身德，就是说有常乐我净，报身里面有常乐我净，化身里面有常乐我净，他们是一体的，一体的。我们不能说法身有常乐我净，报身里面有没有呢？你看报身没有，它是一体的，怎么会没有呢？所以法报化它都具备了这四德，所以这四德方便说三，其实呢是你现前这一念。你这一念呢，对佛所证到的就是常乐我净，就是涅槃，就是常住，就是说啊，不坏世界相，四法住法位，就是四法住法位，就是你这一念，这一念叫什么？四法住法就是涅槃，具足四德而不离相，就是不坏世界相。妙华莲华经说，就是这一念不要坏掉了，它的本体就具足了，是吧？具足了这个法身、报身、化身、德，就是解脱德、般若德和这个法身德，还具足色相、常乐我净。那我们现前所有的都在一念之中，都在一念之中啊。所以我们尊生呢就不知道啊，所以没有正道。而地藏菩萨他能正道，他能够度一切众生。我们没有正道就不能度众生，就这个意思。这温藏在三德密藏，温藏在一切众生身上。所以诸佛悟道而正德，悟道不行还有正德，是吧？我们前面不是讲吗？诸佛开悟世界、悟佛世界、入佛世界，就是开悟世界令自己诸法生镜像，是吧？生镜像。然后呢，悟佛世界令了知一切诸法没有自性，有幻有化，没有自性啊，就悟道。然后呢，证于自性，就是获得 就见性，就一即法寂灭，寂灭就见日常住涅槃。也就是说圆觉经里面讲就是圆觉现前，是吧？所以我们尊称迷字而流转，就是迷障出，就是说不管你迷得多么的深，但是你的秘密宝藏，就是说三生四德，三生四德他说都就是藏了我境，不管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三生四德它会在哪里呢？成出，就是我们讲这个初心呢、是不动的，知道吧？就是说三生四德不管你迷得多深，它都跟你在一起，它不会离开你，这个叫暂性，永远不离开你。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就是地藏菩萨不管你迷得多深，它都在你当下一念之中，你这一念，知道这样，这样你这一念悟，就你一出来。如果你不悟啊，不日，我们开悟之境、悟之日复之境，先要开悟之境，就是我们的修行。你要紧紧记住，我们所有修行都是为了开悟之境，光无常、光缘觉都是为了开悟之境，所有的拜忏，你过几天我们要拜忏，都为了开悟之境，知道？开悟之境就是内心清净，是吧？十六个丸子首先是开悟之境，然后讲妙法轮华经就悟佛之境，然后进入法华，进入三谛，进入第一谛就是二日佛之境，是吧？这样了解。所以呢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要了解这个迷障根基的地藏菩萨为什么能救你。我们刚刚念阿弥陀佛，你要悟到这个底，要跟地相应的话，你念阿弥陀佛，我再打个比例来讲就非常切贴，知道吧？你为什么要，如果在外面叫人家共产党打工不给你钱，叫你打工会有劲吗？没劲。一个月给你一万块钱，愿意干吗？就愿意干了，是吧？钱越多越好，是不是？为什么给你钱就会干？是因为你获得钱，然后达到你的愿力和满足于你的条件，是吧？所以呢你要得到钱才会干，得不到钱我就不干了，是不是？因为那说你在干活的时候要得到那个钱，这个钱跟你干活有关系吗？你拿到这个钱跟干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只要有那个钱超越了你干活的所有条件，是不是？因为那个指标放在手上的时候，是吧？那么说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愿意上班想拿钱，就像不想干活就想拿钱？因为我如果你要给我100万，我能不干活我尽量不去干活，是不是？就我拿到的钱，如果我真的给你100万，你会快乐吗？你觉得快乐？如果拿一张纸放在手上，我问你有什么快乐而已，是吧？就是说我给钱给你手上拿着，你为什么想银行上班的人他天天拿钱他不快乐呢？是吧？所以呢钱拿在手上不一定快乐，知道吧？但是呢你在工作能拿到10000块钱，那才快乐，是不是？我这个钱达到你的目标你才会快乐，达不到你的目标你不一定快乐，知道吧？所以拿着钱在手上的时候我会更加孤独，知道吧？会烦恼。就是说如果你就管工作我不给你拿钱，你也会痛苦。那我说我们现在从我们佛法里这样来讲，如果你修行，你在念阿弥陀佛，你在不行在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不快乐，因为你看不到你自己的效果，是不是？如果那我说你现在唯独的念阿弥陀佛，人家给你一个报票说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你一直在念。假设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知道如何是好，是不是？所以呢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念，如果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念，因为在世间拿工资，我一个月拿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念到十度看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人念佛老是念不下去的原因，因为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知道？因为你没看过不知道，所以念佛就没有精神。因为种种方法像夺懒，知道？多大的名言呢？就是说你不知道效果，有一天你知道效果，你肯定会想念的，知道吗？第二个来讲，你念佛以后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你也念不下去了。很多人念念的就不想念了，是不是？你就从外面老板或者什么人到庙来念记住，除非他被麻木了啊！你像猪吃饭睡觉，吃饭睡觉他已经麻木了，那跟猪没什么区别，他也吃饭睡觉，虽然不能说他不在念佛， 就是他也没办法，他就吃饭睡觉吃饭睡觉。如果把你搞成盲目了，也是念佛睡觉念佛睡觉，然后要是你要因为了求生存呢，就是说你要不念我就把你打死，为了求命啊。然后你不念，念久了以后不要你念你也做不到，你忍你是不是，你为什么要念不知道，你被你被人家逼迫的，人家逼迫你就是这样念，你就变成盲目的念佛。那我说我们学佛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学佛的时候，如果你在修，如果你了解一些心，心就像你拿了一百万一样，这一百万跟这个司法界的所有的条件是没有关系的。你有一天发现心的时候，发现心的时候，他说你发现你所走路啊，它都是空的。如果你盯着心不放，就是你走路老虎的时候，你看到的不管往东边走往西边走都是心，都是心。他说一直观察着这个心，你通过走路才能观察到心，吃饭才能观察到心，在生活中常常观察到心的时候，诶，他在心的这个体上，它是一种空明状，它是一种非常清净的，它是不需要，因为心是不需要动的。我当时我们身体通过动的时候观察到心是不要动的，所以你的这个动作啊已经跟心已经产生了脱离。但是呢你通过走路你观察心的时候，你走路就好轻身，你非常轻身。如果你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定很累的。但是呢你在走路的过程中观察着的心是不动的，所以你这个走路呢就变成一个条件而已。在那个悟经里讲，说人只是一个梦偶而已，在走路。但是你观察心观察到一定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个梦偶，在这个上走。所以因为你在这一切法上观察心而造一切法，这个法是虚妄的不真实的。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切法上专注到自己心，因为我们在饶佛的时候专注到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发现身体就是一个梦偶，所以在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那么这个心观察到一定的时候，那我说你能观察到心的时候，你才会，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走，能观察到你的心，心跟法不二的时候，这就是条件。有了这个条件的话，能观察到自己心，我观察到心呢就可以观察到这些心，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走路的过程中吃饭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你的本性，可以看到你的心，就看到了如来藏，你也可以看到啊，你这个清净啊或者是如幻啊，也可以看到寂灭体，是吧？这个时候啊，你获得这种受用，就是说再讲，就是说在这种观察的时候，你的功德都是圆满的，清净的庄严的，就像你无量的宝藏都已经显现出来，这个时候你念的时候呢，它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呢，这时候你念的时候，你已经脱离了这身体，所以常常这样的去观察参观，以后你吃饭啊、走路啊，都是空荡荡的，你感觉到是个心里面显出了一个境界。所以呢，念佛达到一定的效果的时候，不只是在念佛，你走路，你在外面走路，你感觉到你是超越的。就是心里面现的一个世界，就是坐在火车上面，坐在火车站，你都是安居在心上，发现所有的世界啊都是，对。那么说我们在寺庙里先讲静心，这是一个方便而已，因为方便训练了你能观察心了，因为你从来没有观察没有训练过的人，他一出去他就会乱掉，知道吧？因为外面的人我是非啊会让你乱掉。那么说通过这寺庙一段时间的训练，你能打上在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用啊，必须要用它。如果不用它的话，那我们说你就会被外面迷啊，所以我们在外面去啊一定会迷惑，重要的这是一个训练自己的心性而已，是吧？所以专门迷了，那就往证明啊、佛力啊、贪嗔痴慢疑啊迷了。但是呢你现在来了，那是寺庙训练什么，就过去讲背光，背光背光要有光可背，没有光可背不存在背光，是吧？你只是打妄想而已。那你了解这个心以后，你在念佛堂念两个小时，你就应该起作用啊，是不是？作用什么呢？你出门以后啊，你感觉到你自己啊是空明。我们讲一直空明状态，就是觉性。我们讲觉性状态，或者是觉明状态。觉明状态就是说你看到的世界上内流，看到色身相从内流，就可以看到自己心。看到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性。看到性呢，谁呢？心在一切心上，心在一切相上， 所以你看到外面有幻的时候，你就看到内在里面一种空寂空明状态，是吧？你会这是你走在外面去以后，万一坐，你觉得世界在你这个心里面呢，那就是一个妄想念头。我们看虚空也是这个念头而已，是吧？一个小小针孔一样的念头，就是三界大千世界也是这个针孔的念头，就是说，虽然你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是很大，我常常讲，如果你有一天你看到地球啊，这是一个念头，它是很轻的，乃至于一斤都没有，一两都没有，连它是个像毫毛一样那么轻，就是我们观察到它是一个念头嘛。这个时候，世界在你心中不以世间的这种世俗的念头来称它有多重了，而并且就是一个念头很轻的。这个时候，地球都很轻了，世界所有东西都是很轻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啊，哪一种，我们讲就是说很轻的状态，你走路呢就有大丈夫之力、雄伟之力，或者说这个大人之力，那自然而然就生出来了。因为你内心很疲壮，是吧？内心疲壮，身就疲壮，身疲壮，你事业就很疲壮。所以呢，你感受到任何一个地方都给你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劳累，是吧？什么事情都会让你好累，累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你来说，那是一种很大的重量。就是说，地球重不说重，事实上你的心里面的负担比什么都重，知道吧？所以那个地藏菩萨，就是呢，地藏菩萨从出家或者说发心，然后一直到利益众生，是吧？行菩萨道啊，都不离开这个秘密宝藏，知道？就是说，地藏菩萨先。在地藏经里面讲了啊，跟释迦牟尼佛是同时发愿的，是吧？同时发愿，我说这个发愿成初法心啊，就要利尊生啊，自利利他。然后慈心秘密就是涅槃，讲了慈密就是涅槃，涅者不生已，槃者不灭已，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我们的心性还是不生不灭的啊。我们的心性不生不灭，其实我们心就是本体，就是不生不灭。他说有生有灭的意思，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不存在，不存在就不存在，我们把它当作存在了，当作存在了，它就有生灭相。而这个生灭实际上镜子里面的物好像有生灭，就像月球，月亮不会生灭的，但是呢，水里月亮有生有灭，而是水里有生灭，所以月亮有生有灭，月亮本来就不存在，怎么会有生灭呢？是没有生灭的。但是我们强行要多立一个生灭存在，那就是一个妄想。等你醒来以后啊，发现生灭是不可得的。既然不可得，那我们说它就是心的力量，心的作用，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的心不生不灭，我们的心就是不可得，我们的世界就不可得，是吧？不可得，它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性，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习。就是凡名摩诃般涅槃那，摩诃般涅槃那，摩诃是大的意思，涅槃叫大涅槃，大涅槃我们讲就是这个寂涅嘛，就是常住的意思，也就是说佛就是大的意思，涅槃就四种有几个涅槃，一个是我们讲就是说自性涅槃。就是每个人虽然是烦恼，但是你自信是涅槃，涅槃就是无生，无生就是无灭，无生无灭在哪里呢？叫做藏，藏就是藏在藏起来的，它不能用名词说，勉强说法身、报身、化身，所以呢，不是我们的大脑这里法身、报身，因为涅槃就是自信，知道吧？因为自信就是超越这个我们先前的妄想啊，因为妄想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就涅槃还是秘密藏藏在那个地方，所以六祖大师讲密者不宣，宣者不密，就是说宣出来了，比如说你要非要把涅槃说出来，说不出来了，通过种种比喻的让你意会到，如果你要把它说出来，那肯定是名字，要思维出来，有个东西他是讲的话，就是我在讲话的本身就是涅槃的，就是我怎么解释也解释不到涅槃里面，只有你回观一照，诶，它是涅槃的，但是呢，说出来变成文字，能说都是叫文字或者思考， 只要思考就有思，只要嘴巴说就有意，有思有意都是生死法。因为它是无思无意，没有思意的那个叫涅槃，叫并就是大涅槃，叫秘密藏，对吧？所以呢，秘密藏就是叫大涅槃，就是法身、报身、化身。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的自信身啊，自信涅槃，所以呢，就是尊称为什么不知道它存在？因为它是不可言说的，叫自信涅槃。还有一个叫有余涅槃，有余涅槃呢？像阿拉汉叫有余涅槃，有余涅槃呢，就是还有习气，但已经获得解脱。他已经见到了六品法身，啊，他有四十一品无明，就断了六品无明，就证六分法身，是吧？他说这个他是能初见，就相似，就相似见到了解脱，他就是破了我执，但是没有破法执，是吧？明白了，就是说他知道生灭无生，不知道生灭本无生，就是说他不住生灭，不住无生，他就是一切生灭都是生死，他就觉得这个生死法，他就觉得他没有破这个法执，破法执，他是破了我执，没有破法执，所以呢，他有一个涅槃科德的这个体，有一个生灭科舍，啊，所以呢，生灭科舍的这个生灭呢，还有科舍。就是说他没有悟到真性，因为苦舍的由于有生死苦舍，那就生死就变成真了，就因假为真，而由不生不灭苦得，以假为得，就是说把真理反我去掉了，把假的给他了，就是说他要去生死，却不知道生死他的本体就是无生无灭的，然后又有生死，他要证到不生不灭，他证到，他认为有个不生不灭可以证，所以呢，他就要证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体，所以呢，却不知道生灭的本体就是不生不灭，是吧？因为法的本身就是不生不灭。我们讲的就是密藏，也就是说，所有尊生所现前的这个根、尘、识、四大，它本身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而它的本身呢，就是常乐我净的。它的本身呢，就是清净的，有幻的或者寂灭的，它就是圆觉本体，是吧？所以因为尊生没有悟道，所以离开当下而行在当下，所以呢，小乘才是这样的修法，叫无余涅槃，有余涅槃。有余涅槃呢，一个他证到涅槃以后呢，他有怕生死的这个习气，啊，怕生死他有这个习气。还有一个叫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呢，像菩萨进入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像观音或者说八地以上的菩萨进入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呢，他就是说自己已经没有习气了，但是呢他任一切众生心想，在一切众生念里面啊，他进入无余，无余就是没有自己个人的习气，以众生的生死为自己的生死，以众生的烦恼为自己的烦恼，他看到众生烦恼就是自己的烦恼，看到众生的生死就是自己的生死，啊，他说众生不成佛就是自己还没有成佛，众生烦恼没有断，那就是自性烦恼没有断，所以呢，他就要无限的度一切众生，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大悲心不舍的话，他是成不了佛的，不像佛陀，佛陀呢，他是常住，常住涅槃，菩萨涅槃。他们讲就是叫做呢，这个变异生死嘛，也就是说身相无明，还有身相无明，身是尊生的意思，只要一尊生有苦，他就有无明，尊生苦尽了，所以他是烦恼尽，尊生烦恼断了，所以呢他是无明才断，烦恼呢尊生的世界没有了，所以他的烦恼就断尽了，所以你像普贤行愿品，尊生烦恼不尽，那他愿力就不尽，所以呢，只要有一个尊生在，所以尊生在，尊生世界，尊生虚空，尊生分别，尊生烦恼，只要有一个尊生在，他誓愿愿力断，这个叫做身相无明。身相无明就是说他故意住在，你也可以说他是道家车行，故意住在尊生身相无明里面，或者说他自己身相无明没有断，可以两种说法，一个呢，一尊身心而斗，这叫身，尊身，尊身的身啊。但是自己呢，就是安住在尊生心里面，尊生的念头里面， 好了，这个佛呢是常住涅槃，还是没有众生的，是吧？没有众生，一切都是六度圆满相，就是慈悲心是圆满相，都是佛陀一心所现啊。寂照双用，就是佛的人，寂就是说他涅槃的，照是法界，就是说就像太阳光明呢射出来，然后呢众生自身，众生自己啊在里面生长，就是善根在里面生长，福德在里面生长，但是呢他没有说不要让众生生长，所有众生获得的果德都是来自于佛，知道吗？就像我们今天出家了，在家了，或者修善法了，都在佛的光明中自然生长，知道？就是说他的光明是时刻跟众生相应，而我们相应的这个德，但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就是我们今天出家的这个相，阿弥陀佛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我现在出家相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在家相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他说他是叫别愿，阿弥陀佛有别愿，但是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而这个体叫做阿弥陀佛清净光、阎王光、功德光，他没有说度众生一切光，他没有的，就是他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是吧？我们把它解释叫无量光是度一切众生，无边光度一切法界，其实这里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佛陀没有度众生这个念头，佛陀的光明遍满十方世界，你说这个灯光都不会度众生，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一切。他说难道你认为灯光在度我们？他没有度我们，所以太阳光照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在生长，难道太阳在度我们？虚空能运在一切众生，难道虚空它有大悲心运在我们？那大地能够运载我们，大地它有这个心运载我们？没有的，知道吗？所以佛的境界，佛陀的境界没有度众生，没有，他已经圆满了。如果他圆满是什么？就是所有众生在你生长的这个光周啊，就是我获得的营养都是佛的功德，就是我现在出家，这个出家的功德是在佛的功德的营养里面显现出来的，知道吗？就是说我所有的营养跟着佛陀是不二的，都是不二的，就这样，就是说你连善根就是佛的善根。所以在经典上讲，所有众生在一部啊经典讲说，哦，你善根不圆满，你说出的善根不圆满就是我的善根不圆满，日如来净世，日到如来大悲净世中，你的善根得圆满，就是哦，你六度不圆满，日如来大悲净世中，你一切这个六度功德、慈悲现在功德，所有的功德皆得圆满，是吧？所以呢在妙华莲华经里也讲了，就是说所有的我们念经也好，做功德不圆满，这样你进入到法华经里面去，你所有的功德都会得圆满，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你心情的，因为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出来，所以呢它的常乐我净温藏在我们这个生活里面，然后呢你要对你自己心情的功德升起佛的信心，这就是佛的信心，不换你的贪嗔痴，它都是圆满的，知道吧？就是说你一悟就是三世，你一旦你明白了，你心情是一念圆满，我是圆满而圆满，知道吧？就比你来讲，你悟到你现在的三世，你现在所有的色身相互出法遇到的密障都在里面，它是都在障里面显现出来，佛陀说悟的这个障是圆满的，他说包括你的贪嗔痴这个境界都是圆满的，包括你过去无量劫都是圆满的，未来都是圆满，当下都是圆满的，因圆满而生圆满心，是吧？生了圆满心，就过去别人来讲那个人拿刀砍我，那是一个境界而已，他说我现在一直恨他，是不是？但是我悟到了佛陀的境界以后，知道那个人砍我那个体是圆满的时候，你就会解怨。如果你不解怨，就别人我现在已经圆满，我跟佛陀相应了，那个人砍我我还不承认他，就证明你还有所作没有办，所作没有办的时候，那我说证明你没有悟，没有悟的话，那个人砍我的这个业力将来流转下一世一定还会砍我，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过去有，知道吧？所以过去三心一念圆满，你只有圆满的时候过去你才没有冤气，不然的话你怨未来怨过去，过去的业你才冤气。比例来讲，就是说恶一生今生诞生，依法愿今法愿当法愿以生今生诞生，就是说你依法愿 那如果现在过去未来就已经生了，就已经生了，就已经圆满了。就是说你过去所有委屈的事情、烦恼的事情，那就所有业力它都是虚妄的，都是不圆满。那所有的境界都是从如来藏性中显现出来的境界。那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那都是一个心中的境界。我这个境界，这是我们的无明分别执着形成过去的业报，但是这个境界也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心呢也是从心里面出来的。那么说性就是心，心就是相，我们从心里面从见了相，所以看到相的时候应该看到心，看到心的时候就看到性，这叫地，第一地，第二地，第一地是跟性相应，第二地是跟相相应。就是说相会到心的时候，心没有什么地的概念，只有跟性相应才在地，跟心相应，跟相相应叫二地，是一地二地。所以无量寿经论说，第一地说完以后说第二地，第二义啊，第二义，第一义第二义，第一义肯定是法性的世界，第二义是指尊上，就是我跟你讲话的是第二义，第二义就是方便，第一义无方便。他说第一的目的是接引第二义，第二义的目的要归于第一义，所以地藏菩萨从第一义里面现第二义，就是十法界。他说十法界他救度你们当然到第一义，第一义就是佛义，就是佛的第一义的境界，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怎么样的度众生，是吧？所以我们要悟到地藏菩萨这个体。那我们说这个涅槃不生，它就是不灭，是吧？不生，一切法不生，是吧？一切法不生，我们这个一切法不生，又不生嘛，那就有灭了，是吧？那说这个一切法不生的话，无生，那就是涅槃了，是吧？涅槃无生，怎么说？那就灭一切烦恼，是吧？只要你进入到无生的境界，了解一切法不生的时候。说灭，我灭就是解脱的意思，解脱，涅槃解脱，解脱呢就是解脱是什么的意呢？就是无烦恼，无生死啊，就是没有烦恼，没有生死。因为涅槃的反义词呢就是生死啊，这个解脱的反义词就是烦恼。就是如果你解脱跟涅槃是相应的，如果你是这个烦恼。跟解脱啊，跟解脱它是互相是对立的，知道？而你在涅槃的体上你一定是解脱的，而你在生命生死上你一定是烦恼的。那么说这个摩诃大涅槃，就是摩诃大涅槃，就涅槃就是藏的意思嘛，因为讲地藏的藏嘛，藏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呢就是解脱法身，就是说这个断烦恼断生死。所有尊生在藏里面悟到这个藏体啊，烦恼就断，生死断。那什么叫烦恼，什么叫生死呢？也就是贪嗔痴慢疑无明分别跟执着。他说无明分别执着贪嗔痴慢疑在哪里呢？就是十法界，十法界最根本处呢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而地狱恶鬼畜生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贪嗔痴的体，而贪嗔痴见到了十法界，所有诸佛菩萨利益尊生都要到贪嗔痴来，是以尊生是以贪嗔痴为根本，所有的菩萨都以贪嗔痴为救度的对象。如果没有贪嗔痴，也就没有尊生，佛菩萨也就不存在了，知道吧？所以呢诸佛他一定在贪嗔痴里面。我现的什么相呢？他现的是大愿相。阿罗汉也在贪嗔痴里面，他现的呢是解脱相。尊生在贪嗔痴里面现地狱相、恶鬼相、畜生相，所以呢，这个三相呢，就是解脱相，就是阿罗汉而已。菩萨跑到贪嗔痴里干什么？就是度苦与乐，就是给予尊生呢，把苦度到乐的地方去。那说到这个乐，就是超越贪嗔痴，就是佛的法界。而佛的法界在哪里呢？就是涅槃二字，无生无灭，是吧？就是超越十法界，进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大涅槃，就是佛性，是吧？所以呢地藏经里面，地藏经如果这个藏字就是涅槃的意思，就是念一切尊生是吧，出贪嗔痴，出贪嗔痴就进入到一真，就是佛的法界，是不是？ 因为菩萨在贪嗔痴里面是为了救度众生的，阿罗汉还迷惑了，所以在贪嗔痴里求求解脱，其实他还在，他只是说在里面是解脱者，但是呢他没有出贪嗔痴。诸佛是故意是贪嗔痴。那我们听了这个地藏经以后的目的呢，有两个心，一个呢是度众生，就是说将来跟佛一样到贪嗔痴里度众生，还有一个呢就是出贪嗔痴，进入到一真法界去见到你的自信，又见到你的当涅槃自信。那这个呢我们了解地藏经以后呢，你就知道不管地藏经将来讲多少什么鬼啊什么鬼啊，都是贪嗔痴范围之内，知道阿弥陀佛。